亲爱的观众朋友，在今天谈古论今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的话题是五行和人体健康。据现存文字记载，五行学说在3000多年前殷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古人何时真正认识的五行还无法查证。什么是五行呢？在尚书洪范中是这样记载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咽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架色。可以看出，五行并不是五种物质或物质元素，它们代表着宇宙中不同属性的物质或事物的抽象特性，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间相互运动的认识。凡具有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物质均归属于木，具有温热、升腾作用或性质的物质均归属于火，具有生化、受纳作用的物质均归属于土，具有清肃、收敛作用的物质均归属于金，具有滋润、向下运行的物质均归属于水。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古人用五行规律加以表现出来。比如在很多古文献中都记载着方位间的五行关系，如河图和白虎通。白虎通中说，水在北方，地下能养万物，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之，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金在西方，阴始起，万物静止，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土含万物。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五行学说反映出了古人对宇宙中万物的产生、生长以至消亡的循环过程的认识。古人还总结出了下列事物中存在的五行规律：五气，风、热、实、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脏，肝、心、脾、肺、肾；五志，怒、喜、悲、忧、恐；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等等。这些事物的五行关系是中医养生学中最难为人们所理解接受的部分，是玄之又玄的部分。古人是如何总结出这些事物的五行关系的，以及五行划分背后的内涵，现代人已经无法真正理解。五行之间既相生又相克，以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协调和谐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相生既是相互滋生、促进和助长，相克既是相互制约、抑制和克服。五行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依次滋生，循环无尽。五行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往复无穷。在相生的关系中，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在相克的关系中，任何一行都有克我和我克两个方面。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如果失去协调，便会引起事物的反常状态。相克的反常包括相成和相辱两种。相生的反常称为子母相极，包括母极子和子极母两种。相成属于过度的相克，有乘虚侵犯的意思；相辱属于反方向克制，有恃强凌弱的意思，是反过来克制克我者。 子己母也与相生的方向相反。五行学说反映了古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古代人类所经历的科学道路完全不同于当今人类的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是通过测试仪器探索出的，而是自身对宇宙的直接的实践。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并且人体是人类一直都研究不透的谜。五行学说自然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医学中，并且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早在2000多年前，医学名著《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天元纪大论》中就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这反映出了古人对阴阳五行的高度认识。阴阳五行体现出了天地之道、万物之纲、万象变化存亡之本。《黄帝内经》借助五行的归类来揭示中医脏腑经络、病理、生理之间的联系，运用五行深刻理论来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从五脏的滋生来看，肝木藏血以济心火，心火之热以温脾土，脾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经，肺经清肃下降以助肾水，肾水之精以养肝木。从五脏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看，肝气调达可以疏泄脾土的郁滞，脾的运化可以避免肾水的泛滥，肾水的滋润能够防止心火的亢烈，而心火的阳热可以抑制肺经清肃太过，肺气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阳上亢。南京六十一难中说：“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针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可见中医望闻问切四针其实是五行关系的实际应用，以五行关系来综合判断患者的疾病。比如从五行关系中可知五色的青和五味的酸，以五脏的肝都归属于木，那么如果患者面色发青、体实酸实、脉弦，则可称为肝病。又如膀胱肾和水同属，如果患者全身水肿、小便不利，那么病位可定为肾。基于五行之间的深刻关系，南京中还提出了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治疗原则，同时还可根据脏腑之间的深刻关系控制疾病的传变。正如南京中所论述的：“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当先食脾。”人体五脏六腑的五行关系还反映了人体五脏六腑间的经络走向。例如六十四难根据灵枢、本枢及阴阳刚柔相济的原理，以五腧穴配属五行。比如患者诊断为肺虚，根据虚者补其母的原则，则可通过肺经的母穴腧穴加以治疗。根据五行划分，还可以看出人体健康受到人的情绪的密切影响。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成人所患的疾病50%到80%起源于精神创伤。《黄帝内经》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的情绪如喜、怒、忧、思、悲、恐、惊， 中医称之为七情，分别由人体五脏所主，情志过急是重要的治病原因。内经中还说，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脾，忧伤肺，恐伤肾，都是五情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异常的情志活动，七情过急，则可引起很多疾病，小至毛发，大至全身。愉快的精神状态可使人心情开朗，满面春光，福寿俱至。不良的精神刺激会使人心情抑郁，疾病缠身，夭亡短寿。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一切对人体不利因素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就是不良的情绪。长期情绪忧郁、恐惧、悲伤、妒忌、贪求、惊恐、饥饿或情绪紧张的人，比精神状态稳定的人容易患一些不时之症，如高血压、冠心病、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哮喘、慢性胃炎、青光眼、癌症等等。医学研究表明，70%以上的肠胃疾病与情绪变化有密切关系。心理因素引起的头痛，在各种头痛患者中占80%到90%。自古以来，由七情过急而致死或治病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吴越春秋》传说中，伍子胥过韶关，因焦急而一夜白头；《三国志》中，诸葛亮三气周瑜，骂死王朗；南宋时期，唐婉咽泪装欢而抑郁唇病，意蕴香消等等。所以，减少七情六欲，保持宁静祥和的心态，一定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追求青春常驻、健康长寿是人类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古人的教诲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已经越来越陌生。古人说，养生莫若养性，养性莫若养德。养德就是注重道德，古人将养德视为养生之根。孔子也提出德润生，大德必得其寿，仁者寿等等，都说明只有无私和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心胸开阔、开朗乐观，生命之树常青。老子在《道德经》12章中也谈到了人的欲望和健康的关系。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志也，为辅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五色缤纷使人盲目，五音烦躁使人耳聋，五味利浊使人口伤，驰骋打猎使人心乱发狂，难得的货物使人行动妨害。所以圣人修身治世之道啊，为了生存的自然需求而饮食，不为心驰目迷的声色之余，来寻求感官的刺激。对于当今的人类，养性莫若养德，为福不为目，可能会被认为不可理喻。寻求刺激，寻求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及时寻乐，都成了当今人类的座右铭了。有的人甚至可以伤害他人，所以当今社会中各种怪病也越来越多，都是和当今人类道德的下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跟踪调查了加州阿拉米达县7000位居民，密西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对2700多人进行了14年的跟踪调查，三所大学得出相同结论，并向世人宣布善恶影响人寿命的长短。研究人员在以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为课题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一个乐于助人、和他人相处融洽的人，预期寿命显著延长， 在男性中尤其如此。相反，心怀恶意、损人利己和他人相处不融洽的人，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5 倍至2倍。这也正是了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德必得其寿和善恶有报的天理。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其实关于善恶与人寿命长短的关系，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不少精彩的论述。比如《黄帝内经·素问·汤液老理论》中，岐伯与黄帝的一段对话中讲：自古圣人之作汤液老理者，以为蔽耳。中古之士，道德稍衰，邪气实至，服之万全。意思是说，上古之人制作汤液老理是以避万一，并不服用。中古的时候，道德开始下滑，外邪之气就开始侵入人体了，但服用一些上古圣人制作的汤液老理就好了。谈到现代人时，岐伯讲：世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迟坏，容气未出，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就是说，情欲太过，忧患云心而不能休止，以致精气衰败，容血枯涩，胃气消失，所以神气就离开人体，因而疾病也就不能治愈了。《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心存浩然正气，则邪气不能侵害，心中恬静而无贪欲，疾病又从何产生呢？亲爱的观众朋友，真心祝愿大家都能做一个无私和道德高尚的人，真诚善良，心胸开阔，开朗乐观，生命之树常青。说到五行与健康，在中国古老的修炼界还有这样一句话：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不仅仅局限在养生的范围了，而是讲述了如何通过修炼，从而达到本体的转化，走出六道轮回，获得永生的过程。李洪志先生《转法轮》一书第一次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道德、健康和整个修炼的理。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从英特网上免费下载《转法轮》一书，或各大书店中均有出售。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谈古论今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